今天考的题目是以色列的美歌者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23章，请翻开《撒母耳记下》第23章，在旧约的410页，《撒母耳记下》23章，《撒母耳记下》23章第1节。到第4节，撒母耳记下23章旧约410页，撒母耳记下23章第1节，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高的，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说2节，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3节，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小于我。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4节，他必像日出的晨光，使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5节，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与我成全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监管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阿门。这里是撒母耳记下，已经是这个大卫王他的人生的几乎是这个最后的阶段了。那撒母耳他这个是一件，他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我怎么说呢？因为他在圣经当中出现的章节非常的多。横跨了3卷9卷，啊，从这个《撒母耳记上》16章开始，一直到《撒母耳记下》整篇结束，到最后《列王纪上》的第2章出现，总共出现了42章的这个经节在里面。啊，那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好像说这个像一游哦，就它是很短，在历史长流中好像一天就结束了，但是在这个2000年的圣经历史当中。有的人可能连名字都没出现，有的人可能出现几节，对，可能出现一两章而已。但是代表他出现了总共有42章，那所以其实是很值得我们来去查考，因为当中有很多很多，其实跟我们人生真的很贴近的，啊，不是说高高在上，哎，跟我没关系。好，那这个为什么这个结局哈，他却以这个。以色列的美歌者来这样称呼大卫哦，来自称自己是那个是美歌者。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新译本哈，翻译是说，他是指说他是以色列美妙的诗人啊。当代译本翻译是说，是在以色列能歌善咏者。现在中文译本是说，为以色列做了很多优美的诗歌啊，就是以色列美歌者，他的其他译本的翻译，这样我们可能就搞不更清楚了。因为大卫王他有很多的身份哦，我们知道他是君王对不对？然后我们也知道他是个勇士，他真的非常勇敢。然后他这里最后提到说他是美歌者，证明说他是一个很重视他的这个身份。那这个的确。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大，还有很多的可以学习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知道，在诗篇有150篇里面，我们知道大卫写了几篇吗？我们再看，他写了73篇，几乎一半。哦，诗篇里面有150篇，他写了将近，他认为他写大概有73篇。那这个诗篇一般大概是可以分类哦，因为他们的编排方式也很特别，它可以分成，它一般是后面大概分成，那大它还有一些它背后的意在，一般认为是卷一的1到41篇，还有卷四的90到106篇，他觉得本是他认为他写的，所以说他实际上他所遗留下来的，不仅是当代的成就，以及在现在。在我们诗篇，哎，为什么可以读到这么多美好的诗篇？是的，在从这个诗篇当中，某一个章节都得到了力量，啊，已经距离这个几千年的时间，所以说这个大卫的美歌者，真的不是，啊，所谓这个 浪得虚名，而且他也同时这个。那我在想，哇，大卫的美歌者，哦，他天生是个文，现在话语叫做文青吗？他是文青，很会哦，那个非常浪漫的一个人，哦，充满了那个忧愁善感，然后看到下雨天心情，看到花，就写了一首诗出来，是这样子的吗？他的这个诗是这样写的吗？其实他的诗的内容是什么诗呢？他不是写什么啊，什么风花雪月啊，写什么浪漫爱情？他其实写的是他这个人生的经历。他人生经历什么经历呢？我带小弟会大概来用几个层次、几个方面来概述他的人生经历。你听才就说啊，原来我们以为他的出生就是一个人生胜利组，他是含着金汤匙出生啊，事实上并不然。我们如果有空，小弟刚好来借住，刚好去年的那个春节期间有空，花点时间来，没有不是追剧，就是在追那个圣经啊。今天就把撒母耳记上读了一下，还有读西结书，我觉得挺有收获。真的仔细去读啊，其实不用花多少时间，可能花个1天2天时间就可以把这个整个读完。那这样子从头到尾读下去的话，就会感觉非常的印象深刻，非常的清楚。那他的这个诗的内容什么写的呢？他有什么内容呢？很常见都是忏悔，而且他做错什么错事情，他立刻把它写下来。他有什么事情呢？他遇到危险，神救他，他也把写下来，感谢。他有什么成果？他也向神颂赞。所以他的这个他的诗篇的内容，他的诗歌，哦，他的咏词，不是在对人啊，他是在对神。哦，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所有的唱诗，不管任何的情况，不管是诗歌舞蹈会，或是甚至在婚礼等等，我们唱诗对象是谁？是神。我们连接是诗歌舞蹈会，要是神，我们是在歌颂神、赞美神、感谢神。神喜悦之后，他才可以用他的灵来感动慕道者，才可以感动在座的所有人。所以，我们不管唱任何诗，绝对不是。哦，比如说，村里情歌对唱，我对新娘唱，新娘唱，我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对神来唱，我们是对神发出颂赞感谢，然后神喜悦了，他的灵才会感动人的心灵，而我说那只是一个啊，我们看很多流行歌曲啊，好感动哦，好感动，流泪流泪，那是人的情感的流泪而已，那个并不会深刻，过世第二天又嘻嘻哈哈的又没事了，但是神的灵。才能够真正 touch 到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心里才可以得到被满足、被安慰。这个真的是我们在这个诗歌上面所出现的一个地方。那大卫他是真的经历过了很多的事情，他才能够发出忏悔的内容、感谢的内容、颂赞的内容。所以他的美歌者不是现在的什么啊什么那个综艺节目什么歌唱比赛第一名。或是什么那个诗，那个什么青诗创作第一名的那个不一样啊，那个也是很老的错，但是那只是能够感动我们情绪上的暂时的而已，没办法真的让我们的心里歌颂啊，但是没办法去安慰到我们真的内心的受伤的心灵啊，因为有的人有时候他很悲伤，你这样讲任何话都没有用，但是只有神的话语、神的道，他像一把利剑一样，他可以刺入到我们的心。可以来安慰我们，可以来警戒我们，来提醒我们。所以说，这是这个大卫，他是以色列的美歌者，他的这个跟一般的啊，这个新诗啊，什么诗歌不一样的地方啊，这也是要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啊，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大卫他其实是一个勇士啊，哦，他小时候就可以去打死熊，打死狮子。哦，去动物园看到什么？不要靠近那个，很危险呐、啊！不要靠近，危险。但是他居然敢去，把他这个狮子口中把羊讲出来，而且他还敢去把那个割地的头也砍下来。哦，我们敢吗？哦，可能连杀个鸡都不敢。他是真的敢去杀人，所以他是一个很勇士，而且他又是一个君王。哦，他统领多少人呢？他统领了在当时至少有130万人的勇士。所以说他的身份有很多种，但是他却最重视的就是他是以色列民歌者。他经历过了许多患难，经历过了许多的成就，他都向神来写下这些。哦，他说所谓立德立功立业，他可以将他的这些感受啊写下来。啊，就像我们教会有些 他的长子在文宣工作，在箴言传递上，把它写下来。虽然人或许已不在了，但是后世的人或是那些看到说，哦，原来他们有这么多美好的信仰的经历，我们就可以，这个是可以我们一个学习的地方。所以说，像有的人，他读圣经，他会把他的读经心得写下来，甚至抛在部落格上面。就像我知道有个长者，他也把他的部落格，他几乎每天写，每天写，已经写了长达了1、20年时间。甚至他可以跟孩子说，你们有什么事情，我们家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去看爸爸的部落。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而且写这个的话，也可以将，甚至说可以疗愈我的心灵，心里面有时候有些什么痛苦的事情，也可以把它写下来，也可以得到一个安慰。或是说，借着读经，我们认真的查考，不是读过就算了哦，就读过，认真去思考，原来是如此，那我就把在思考在生谈话中思考之后，就把它写下来。改天，心情不好，或信心失落的时候，他就说：“原来神曾经这样子帮助过我啊，怎么忘记了呢？”他人真的是很容易健忘，真的很容易健忘，而且可能很快就健忘了。圣经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那事实上，这例子也一直在发生。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效法大卫这样子，把自己的读经心得或者是见证都把它写下来，对神的感谢。或是说自己信仰上的这个失败，这些软弱都可以把它写下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的信仰生活是一定会有帮助的，虽然我们新的一年又过了，回想过去的一年，神有给我什么恩典，把头发抓一抓，叫你讲个实相出来，有可能讲不太出来，事实上神有没有给你实相恩典，那绝对是有，但是我们一直想不出来，但是如果把它写下来的话，或许就可以自己说，原来神曾经这样帮助过我啊！这么多的恩典，我居然忘记了啊！所以说，我们可以效法大卫来当一个悯歌者，将神给我们的恩典，还有我们的软弱，写下来，给自己，也给自己，甚至给自己的后代传给自己的后代，说啊，我们家的信仰就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传过来。那。这个大胃王真的不是我们想象的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啦，出生就当王，他事实上真的不是这样子。那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53章，以赛亚书53章的第三节。旧约865页，以赛亚书53章第三节。第三节，以赛亚书53章第三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人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四节，他只能担当我们的忧愁，面目却以为他受之罚，被神击打。他们在这里。五十三章这里其实是在形容弥赛亚，或者基督耶稣，他在世上的生，他是他的生活。他虽然是人类的主宰，宇宙的创造主，但是他却这样子来承担的。但是小弟兄要说的是，三经的这里说到他被藐视、被厌弃、多受痛、常经忧患，这四点刚好也。就像大卫王，他在世上的人生，他在世上的人生几乎常常都是经历这事一样。我们知道，虽然大卫王他是预表基督，但是他真的在世上也经历了什么？这是这样。我们第一个来看，他被人轻视啊，被藐视，有吗？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16章，这是撒母耳记上是这个。大卫他刚出场他的在神床上出现，就到这里。我们请看撒母耳记上第16章，在旧约的355页，撒母耳记上第16章355页。我们讲第十六章一开始是。 天气转了嘛，非常可惜，那沙漠也非常的难过，就是第一个立了嘛。好，那结果神就吩咐沙漠再去找他合神心意的。第六节这里，然后他们就去了，他就找那个耶西拉，就讲到说，来，我们一起来吃鸡肉。然后他目的是怎样呢？目的是要来逃离那个。好，第六节他们来的时候，沙漠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第七节，耶和华却对沙漠说：“不要看他外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好，第一个儿子沙漠，哇，看起来好像很壮哉哦，哇，高大，哇，这个连这个沙漠都看走眼，哇，这个一定赞，这个选他，事实上却不是在选他，好，没关系。那神就给他讲，对不起啊，神是看在内心的，不是看外表。大家都看外表的，这个看起来怎么样？看起来很帅、很赞、正派，这看起来很邪恶、很猥琐、很讨厌啊！这是用人在看的。好，那第十节，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沙漠面前经过，结果沙漠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拣选。”怎么会这样子呢？阿神叫他先。跑来这里，然后又叫耶西过来，叫他众子通通过来一起来吃。结果七个都不是哎，那是怎样？原来是还有一个小儿子。他说：“我们家族聚餐的，来，他一起来。”结果居然没有通知到你啊！我同事说：“啊，大家在聚公司聚餐，结果就是没有通知到你。”你觉得怎样？你会不会很受伤？我说：“啊，我们这个是班聚要聚餐，结果到去都是没通知到。”那你们感觉怎样？会不会受伤？哦，那个大不了一开始一出场就被人家轻视了，被人家藐视了。哦，一开始好，那接下来呢？结果神就那是神哦，不会抛弃人。结果到最后就还是把这个大卫找来，然后最后就告诉他，神的，你又看到大卫啊，这是第一个，连自己的父亲哦。都轻视他啊！什么事他可能就没有太在意。前面几个都很厉害嘞，前面几个七个儿子都很多也特别厉害，结果就开始被轻视了。好，再第二个，他为什么被轻视呢？再看到第十七章，十七章我们看到这个28节这里，十七章这里发生就开始这个校正啊，好。刚刚好，他有三个哥哥都在当兵，他爸爸说：“大卫，看看你哥哥好不好啊？看东西过去啊，我们都有这样。”结果怎样？结果你对我们知道当兵的话都探亲，对不对？只不过你探亲了辛苦了，看。结果你一去带东西过去，哥说：“你过来干嘛？过来干嘛？”就很生气啊！他哥怎样呢？看28节。大卫兄长一路呢，听见大卫与他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下来做什么？在旷野那里滋养，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心，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他哥哥，自己哥哥居然这样子很刻意的去来解读他啊，是他爸爸叫他过来的，又来带东西，又来慰问他们。他好，就他哥哥居然这样子恶意解读人家。他如果今天是我们这样子哦，我们很多喝喜好礼金吗？来，地方需要帮忙，怎么样？你干嘛？你要看我笑话是不是？那内心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来？我是好意啊，是我爸爸叫我来的啊，而且已经来到这个战场这里啊，也是有点危险的。就有些哥哥，你们就说我叫要来看好戏哦，要看这干嘛的？可是，如果我们有时候遇到这种被人家误解，甚至恶意的解读，怎么办？这时候怎么办？大卫二十九节，大卫说：“做了什么呢？来奇妙缘。”大卫他头脑很清楚，他不会受别人影响。就像说，有时候我要来参与做圣工，参与诗班， 然后就旁边人说：“现在做半天呢，又被请了，又你好被请了，你们其实请他没啥。”结果啊，算了算了，我要参加什么的。我就说我要做一个这个接待的。你怎么站都不会站，他们的人都不会打招呼啊！算了算了，我不要当接待的。我是煮个菜，你怎么这样煮？算了算了，我不要做，不要做，不要做，我做个我在角落里面。大卫怎么讲？大卫没有，他说。我来奇妙院，他内心很清楚，就这样呢，大卫就离开他，转向别人，他也没有跟哥哥吵，也没有跟哥哥吵，他是很清楚的说，我来奇妙院做什么？他什么都没有做啊，还没有做坏事，就被哥哥这样子的莫名其妙的那个轻视跟轻视他，而且还误解他，但是他很清楚他要做什么，他完全没有被人家。非常影响，而且因为他再来在扫墓记下的6章16节，因为还真的很多啦。他扫墓记下第6章16节这里，他被自己的妻子都轻视他，他说迎接约柜，他很开心，他去向神献上他的欢心，他的歌颂，就是跳舞可能动作大一点。以前的他衣服可能没有那么包的进来了，他妻子就轻视男人干什么？然后呢，就被轻视。他甚至于他到最后，他在沉默记下16章跟沉默记上25章，他被这个扫罗追杀的时候，被押上追杀的时候，都还被这个拿巴，被这个示每骂他，轻视他。那他是一个勇士哎。他连狮子、老虎都没害怕，连哥俩都没害怕的人呢、欸？这两个人呢，在那边落井下石啊，骂他骂，一直骂他，还骂得很难听，这个所以说，这个大卫王他这个，我们看常被自己的家人这样的轻视，被误解，我们如果是我们可以忍受吗？事实上那大卫真的他一开始像刚刚。三，那个以下书三章所说的，他是被藐视，被这样藐视。再来，他从小的环境是什么样环境？你再看撒母耳记上的17章34节，撒母耳记上17章34节，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候了。”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咬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就揪着他的脖子，将他打死。36节，你我曾经打死狮子的熊，这畏缩可以的卑视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必像狮子和熊一般。37节，道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他说的环境是怎样？是很幽默，上名校，很好的老师，很好的安亲班或是很好的家教班，一对一家教。这不是他朋友的环境，他是我性子。他是要去为父亲放羊，放羊很轻松啊，羊妹妹好可爱哦，现在像亲亲工厂的羊，好可爱哦，是哦。会有那个熊，会有狮子跑来嘞，然后怎样把它咬走啊？那个就算了吗？没有，它也很惊弓之鸟，不是说熊咬走就算，它去追它，去把它抓住打它嘞。这个是它从小的一个环境，不是那么平安顺利环境。所以说这个我知道，这个有时候环境很恶劣会怎样？会培养一个人的信心会培养信心。那这也是说，为什么我们想到说，为什么神要特别拣选大卫王？这么多人为什么选他这么小就可以靠着神来打死熊跟狮子？那一般人一定没办法嘛。熊跟狮子力量那么大，他咬合力量力气那么大，但是他从小就知道说，他要来靠着神来打死狮子、打死熊。这也是我们值得一个思考的地方。我们孩子小时候什么都帮他做好好的，帮他预备好的，甚至帮他将来生涯规划都规划好好的，希望他能够平平安安，不要受到一点点的伤害。 这样子好吗？哦，大卫他小时候他是去放羊哎，去放羊，唤醒他们心，风吹日晒，还遇到这样的环境恶劣哎，但是他凭着信心哎，这样恶劣的环境，我得把他信心给培养起来。所以说这次我们思考，哎，要给孩子怎样的一个环境，是一个安全、鼓励、多的环境呢，还是一个哎，或许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借着这些困难，让孩子说啊，我要来依靠神。还是说自己啊，你危险危险危险啊！别啊！不要乱跑乱跑啊！小心虫人走啊！啊，保护好，这个是他的一个环境，我们可以来学习的一个地方啊。第三个，他在职场上都被霸凌，而且这个霸凌还蛮严重的。你看18章的第11节，18章的11节，今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他降临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编乱。大卫照常弹琴，他工作弹琴嘛，哦，弹琴给我。扫罗手里拿起枪，11节，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伺候，就是在墙上。”哦，他在上班的时候，那老板想要杀他，好可怕！他弹琴弹，哎，做工作做完，做打电打，然后见老板一个东西砸过来，被吓死你！天哪，这是什么的一个环境？哦，他的环境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人在上班哦，都不得安宁啊！哦，我们知道这个职场有时候明摆就更可怕，他这个还是关乎到这个身体、生命安全的霸凌。忽然间，没事情他好好的啊，忽然间一把枪把交过来，想要杀死你，这是他的一个职场霸凌。再来，他被追杀哦，这个追杀真是更说不完。从我们再看《沉默》先生第19章，啊，几乎每一章他的大卫他的生活都很辛苦。19章，我们看第10节。19章第10节，扫罗又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他却猛地朝墙刺入墙内。当夜，大卫逃走11节，大卫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里那里，看窥探他，要等天亮杀他。好，从沙漠下19章这18章开始，19章、20章、21章、23章。在这里都是扫罗一路一路的知道大卫在哪里，就立刻派人去追杀他。哦，他有一路被人家追杀，得不到老板的喜爱，希望啊老板能够喜欢我，他以前那个红人哦，那时候就很好做。他对老板那么尽心尽力，帮他打仗打胜仗，帮他解除他的烦恼忧愁，结果他老板居然这样对待他，这样一路追杀他。那大卫不是被老板追杀，还被自己的亲儿子追杀。哦，再从撒母耳记下的15章13节开始，15章13节一直到17章23章，扫罗居然被他自己的亲生儿子这个押沙龙叛变追杀他，他不愿意跟他儿子正面对这个这个对抗，所以他有都会被追杀。也就是大卫王他的这个一生当中所经历过这些被轻视、被人家轻视，他的职场环境是非常险恶，在职场上又被人霸凌，生命危险，又被他的老板一路被追杀，甚至到最后，他甚至觉得哇，这下子可能准死了所以他才赶快的离开环球大道，到那个喜马拉雅去，甚至他心情都下来，因为他等于一路都一直在被。处于一个很困难的环境之下，但是他的每个者，他真的不是说生活环境很好哇，就哦心情好，然后来写几个诗啊，诗情画意这样子，绝对不是。他是经历过了这么多的刚刚那个以下书说的，他经历过多受痛，常经忧患。你想想看，被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家人这样轻视，被人家恶意误解。职场上又被老板霸凌，他不过还要追杀，一路追杀，后来被自己的儿子追杀，甚至到最后，他也经历过了那个骨肉相残的事情。哦，这个你看，人生其实是非常悲惨。所以说，他有没有理由来抱怨？可不可以把这个73篇通通写成抱怨文？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有没有理由？对不对？他可不可以生气说啊，社会不公，这世上都是大坏人，坏人，全部全世界都是坏人， 神爱我，神怎么遇到这些事情？想想我自己，我有没有曾经对神产生抱怨？神啊，为什么这样对我？神啊，为什么向你祈求的你都不答应？神啊，为什么他那样子？神啊，为什么我这样子？啊，我们对神发出的是感谢、颂赞，还是抱怨，还是消极抵抗？我想跟你祷告，神啊，你实在是太那个，我是不敢讲出口哎。神，但是代表他为什么可以被神来拣选？甚至于他有经历过至少三四个重大的那个沦落跟失败。他至少经过三个沦落跟失败。第一个，他在查莫记上21章。1到3节，8到9节，14到18节，他跑去罗伯，他逃的时候跑去了罗伯城，祭司城，他讲了一个谎话，害了85个祭司，他的全城都被杀掉。这是他的，但是他也诚实的面对，他也在撒母耳记下24章的时候，他去心里骄傲，连百姓，最后。他幻想一个大家都很清楚的，就是在撒母耳记下11章这里，11章1节到27节这里，他讲换奸淫又杀人，奸淫人妻坏人，而且是谋杀，而且他又是像谋杀的是一个忠勇之人。你们看撒母耳记下11章，撒母耳记下第11章。这十一章，我们看第一节这里。第一节这里开始，列王称赞大卫又差派约押，然后他们住在帐篷上，因为啥呢？第二节，太阳起，大卫从床上起来，那么被脸上有血。这个时候，大卫他的生活比较安稳的，结果却是从最大师到王正在成功之后。是失去警醒性的时候，居然我刚才打仗，他还可以睡到太阳平息，睡得可怜，这个心情都放松，然后就怎样，就开始整个犯罪的，相当大一个过程。好，那这个过程大家其实都很清楚很清楚。那是，兄弟刚刚提的这三个他重大的事情，但是有一个地方。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他犯的这个罪跟扫罗王犯的罪比较起来，跟犹大王犯的罪比较起来，但是这个罪更大了嘞，奸淫又杀人，又是谋杀，而且谋杀一个忠良的战士。但是为什么结局大不同？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因为大卫王他在他的人生最黑暗的时刻，他最软弱的时刻。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他怎样？他非常勇敢的，非常诚实的来面对，还有他永不离开神。他不管怎么样，你犯错了，他还要先去抱着神，都不离开神。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不管我们曾经犯过了什么样的错，甚至犯了什么样的罪，就是永远不能离开神。我们顺利的时候，但是不离开神；当我们犯错软弱的时候，更不能够离开神，因为在神那里，他有赦罪之恩，他有满满的慈爱。那当然，我们知道大卫王因此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跟痛苦，因为神他是公义的，他是神又慈爱的，他的公义跟慈爱是永远长存的，在历代志没有出现大卫犯罪这个事情。这代表什么呢？爱是不计算人的。历代志是以神的观点来写的这个历史，代表神谁赦免他的。但是在世上，他当然神的公义还是满足，他接下来痛非常非常的凶，很可怕的痛。但是神的公义满足，但是神的慈爱也在，所以他的地位，他的预表没有改变的。基督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裔。只要是一提到这关键是大卫子孙，大卫弥赛亚， 那他大卫的后裔，他知道他在穿神预表弥赛亚预表期，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最大必须要可以向大卫学习的地方。他不管如何软弱啊，他害死那个祭司，他就说这是我的错，这是我的错。他数点百姓请教之后啊，也立刻向神悔改，然后神给他选择几个处罚，他说我在你的手中，不管如何。那在这个88世纪也是一样，马太先知指责他，他们说大胆拿人啊，拿下通缉什么没有，一个辩解，一个说他得罪了神，得罪天。那当然，这个事件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是，这个是人随时随地都有，连合神心的人都有可能这样的坏天软弱的哦，所以千万不能够自以为自己真的很。第二个，我们看11章这里，看12章的第1节到第6节，当拿大先知要来指责大卫，但他先讲一个故事，结果大卫甚恼，恼人对拿单说：“我指责以色列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4倍。”因为他选择是没有怜悯心。如果我们在现场，会觉得怎样？哇，妈，这个人正义啊，有正义的心，勇敢啊，敢说话，敢发言。那我们再回到现在的场景，有时候我听到很多人铿锵有力在批评别人，在指责别人，这个人是真的对吗？他是有意的吗？显然不一定，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别人，眼睛有根刺哦，我来帮你挑出来好不好？就自己已经有一个大梁木在啊，哦，这个故事来套在大卫身上，他觉得夺人家小羊羔啊，太可恶了，这个人该死，被指着神的名起誓更该死，但是他自己居然去牵引人家的妻子，又去害人家的妻子，他自己做错的事情，这已经不是自我感觉良好。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夸张了，所以我们时常要来看到别人的不好的地方，我们有没有心想：哎，他有刺哎，那我心中有问题啊？我就看到别人，哎，这个人怎么这样，看着不顺眼。但是有时候往往是我们自己内心有更大的距离，所以说这个也是这个大卫吧，他的事件，他的实在是太多，可以值得到。来学习的，所以说大卫王他的成就、他的地位以及他得到神的喜悦的地方，真的实在是有太多地方可以来让我们学习。所以说箴言28章13节，这28章13节说：“啊，不要遮掩罪过，这罪过不让人亲近神之前，就像我们来聚会之前。”人道理说啊，一团人工在那在公司那边老鼠，为什么？是不是自己的耳朵塞住了，自己的眼睛被蒙蔽了，被自己的罪？我们亲近神之前要怎样？要先自洁啊，祭司都要先献祭啊。我们有没有现在把自己，哎，聚会前现在祷告来还清，把自己的罪给除掉，才够亲近神。否则，哎，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吗？有办法来领受真理真道吗？为什么有的人？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为什么我信主信了几十年，哦，多痛苦，哦，耶稣都不听我祷告，原因在哪里？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地方。因为在诗篇130篇第4节，神有赦免之恩；在使徒行传的13章22节到36节，再看大卫，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是一个诚诚实实的遵行神旨意的人，这个都是。神对他的这个对他的大卫的一生的一个评价，在哥林多后书的7章9节到20到10节，我们要依着神的意思来游走。我们不管犯了什么样的错、罪或错，都要来按着神的意思来游走，而不是按着人的意思，是按着神的意思、神的心意。他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得救、都可以悔改，而不愿意沉。好，我们。求神帮助我们。